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的信息是不再是未成年人，从加拉太书第三章19到29节。那我先开始用一些问题来温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数学家他们最喜爱的圣经是哪一本书呢？What is the mathematician's favorite book in the Bible？答案就是民数记。The answer is Numbers. OK，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摩西要过红海呢？Why did Moses cross the Red Sea？答案是要过到另外一边。So the answer is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好，这里有没有谁是还是一个 minor，就是一个未成年人？那我想问你说，你做未成年人，你喜欢吗？为什么喜欢，或是为什么不喜欢呢？那对于这边的大人，这边的成年人，我也想，你可不可以回想一下，你成长的时候，你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一个大人，我是一个成年人，是什么时候？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到？是那一天你18岁的生日，你就有这样子的感觉吗？或者是后来有这样子的感觉？对于我呢，我是大学毕业后的时候找到工作，我需要搬到德州，在那边自己住，然后那也是就是20多岁了，那我才搬去几个星期，就发生了，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车祸，我的车子也就被报销了。那我的母亲，她其实我到德州的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她有跟我一起来帮助我，就是安顿下来。但她已经回去了，已经飞回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他回去后发生的。那这个车祸发生后，我就记得坐在这个公寓里，自己在那边也是很伤心。这件事情发生，然后就突然意料到我现在是一个大人，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然后我需要负一切我的责任，我自己生命的这个责任，我需要为自己负责了，不是说哦，我就爸爸妈妈来负责我的这个责任了。所以你当是一个未成年的人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父母亲或是这个法律上的监护人来看顾你，来供应你的一切，然后你也需要他们的准许，要做什么事情，也要他们的准许。有一些的文件也需要他们的这个签名，你不能自己签名。那你当一个成年人大人的时候，你不需要你父母亲的这个准许，去就是签这些文件，你自己可以签这些文件。但是你现在也是要为自己一切的这个负责任。今天我们也要看这个律法的这个原因。然后怎么样，在基督里，你不再是属灵里的这个未成年人，然后这个对我们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这今天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监护人的原因，然后第二点就是监护人的工作，然后第三点就是在基督里的新地位。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可以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学你的话语来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怎么样，不再是一个未成年人，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就是领受你一切给我们的职分，一切给我们的这个祝福，我们就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第一点就是监护人的原因，第三章19到20节这边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 借天使金钟罩之手设立的，但钟罩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就跟我们讲说，这个律法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罪犯的这个原因，他被加上的。他被加上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性被加上的。如果没有这个律法，没有这个监护人，人不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犯罪，那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需要惩罚他们，因为他们的罪。所以虽然神其实也给我们就是说生来我们有这个良心在神给我们良心，这个良心也是帮助我们心里面知道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如果我们做错，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有不舒服，会有这个罪恶感。但是人的这个良心也会被玷污，也会被败坏，让人想他们做的好像是对的事情，但是其实是错的事情。像箴言书14:12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于成为死亡之路。"所以这边跟我们讲说，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人的判断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啦，我们的这个判断是被我们自己的罪性已经这玷污了，这个败坏了，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来的启示，那就是圣经，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在基督真理班有讲到这个，那这个法律这个律法呢是给摩西跟他说，这个律法是因为神要跟以色列人立这个约，跟他们立这个约。出埃及记19:5-6这样子说："如今你们若这个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是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知道律法不能改变人的心，只有神的圣灵可以改变。甚至今天有些基督徒，他们想说，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律法，改变一些律法，可能我们就可以改变人的心，人的想法。那他们还是很失望，因为他们花了那么多的力量，那么去奋斗和争斗，但是最后他们看到，好像社会上的这个道德一直越来越败坏，没有更好，还是越来越坏。所以在这本书，这个叫这个作者称这个书是被这个这个力量蒙蔽了双眼，那或是被权势蒙蔽。这个作者他们就这样子说，他说为什么这些很有宗教这个传统的这个保守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是讲到基督徒，他们花那么多的时间，这个精力还有钱，想要改革这个田，那这个田就是世界，那他们是想要停止这些邪恶，这些邪恶就是这个败子，就是像耶稣讲的那个败子，是撒旦撒的这些败子。为什么呢？他们说为什么不要撒更多，就是说不要一直在那边想要阻挡这些邪恶这些败子，他们为什么不要撒更多的好的籽呢？好的 seed 就是种子呢？他们要撒更多好籽的意思，就是说带领更多的这个儿女sons and daughters 可以带到更大的这个国度，那这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就是基本上就是让更多人可以得救，可以进到神的国度。为什么不要花时间做这个传福音，栽培这个门徒的这个工作， 然后花在这个精力想要阻止这个败子，就是更多的邪恶在这个撒旦撒在地上。那他们讲到说，在这个早期的这个运动是要就是保护这些还没有生出来婴孩的这个运动，它不是透过法律的这个方法，但是是透过这些很有这个爱心、很有怜悯心、很公义的这些基督徒的行为的这来做的这个运动。所以他们说，大部分美国人可能没有知道，就是在第十九纪世纪的中间的时候，这个堕胎率这个就是这个 per capita 就是堕胎这个在美国，虽然当时的这个人数比较少，但是其实跟今天差不多那个概率，那个堕胎的概率差不多跟今天一样。他们说在1860年的时候，就是在统计的这个上面，他们说这个堕胎这个问题其实是跟现在这个100多年后的这个问题，这个道德的问题相同的大，相同的一样。所以当时在这些还是蛮好名的这些报纸上都会有，甚至有广告来就是讲就是来广告他们的这个堕胎的这个好像生意推销这些这个生意。那这个当时呢有这个叫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他们就编了一个新闻，一个标题，就现在这个 New York Times 这个纽约时报是比较就是偏就是不是保守派这方面的，就是偏另外一方面一派的。那但当时这个纽约时报呢，他们就登出这个标题，在1871年的时候就称这个堕胎是这个时代的邪恶。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尾声很有效果的这个运动，就在美国就启发出来，要保护这些未生出来的婴孩的性命。在1910年的时候，这个堕胎率呢已经都被砍到一半了，然后还是很低，到1960年的时候都是很低。所以在这个19世纪的这个运动里面，他们就会供应这些女的，他们在这些困难中的时候，他们会给他们就是不要堕胎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选择，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实际上帮助他们在这个很困难的这个时候。那当时像这个 Salvation Army 就是救世军YMCA， 还有一个叫这个Florence Crittenden Homes， 就是弗洛伦斯科提腾顿之家，可以这样子的翻译。他们就把他们的力量专注在这些在城市里面这些像做妓女的，还有这些年轻在城市里面的女的，他们被他们孩子的父亲离弃的这些女的，他们在1833年到1933年，就100年的时间，这个 Crittenden Homes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科里坦顿，然后之家，他们帮助了50万，说 500,000 的这个未婚的这些女的。然后甚至布道家像那个 Dwight L. Moody， 就是穆迪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布道家，他去哪里，他的口袋里面都会带一些这些名字、这些地址，就是这些家庭他们愿意 供应房间给这些未婚的这些女的，她们突然发觉她们怀孕了，然后她们没有这些的这个资源。那还有这些机构，他们也是有教导的功能，所以他们也是很现实的现实的来警告这些年轻的女的说，如果这些男的，给他们的诺言没有用婚姻执照来保证，不要相信，不要相信这些他们给他们的这些 promise 这些的诺言。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爱发出来的这个工作，爱的这个行动，是帮助这些有需要的这些妇女，然后这些年轻的女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也是挥动这些金钱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基督徒的这些金钱的价值观，在这个运动里面。但是我不是说我们做基督徒不需要不能或是不需要参与政治的方面，因为其实基督徒如果可以参与，其实也是可以有很正面很好的影响，在这个政治这方面。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这个神的律法是像那个监护人，一样，就是要来让人们知道我们的罪，来警告我们罪的严重性、罪的危险性，还有警告我们罪的这个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有人通过的律法。那人通过的律法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反映到人。通过这些律法人的心，对不对？这个律法有时候也可以是好的，可以是坏的，可以是好的或者邪恶的。但是这些律法是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唯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唯一圣灵可以改变人的心。Amen。那我们再看第二点，就是监护人的工作，第三章21到24节，这边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卷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卷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摩西是律法，这样摩律法是我们寻蒙的师傅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律法是做这个 guardian，就是做这个监护人，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角色。所以监护人的工作是这样子，这边有五个写出来，监护人的工作是什么？第一，监护人工作是向人可以这个掌示他们对神还有他们对别人的责任。律法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对神有什么责任，我们对别人有什么责任。然后第二，律法也是要提醒他们在神面前的罪孽，所以律法在我们面，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也知道我们的就是我们就是犯了罪，我们是缺这个没有达到神的这个荣耀。然后第三是 向他们表明他们的这个偏离神的旨意有多远。所以我们可以从律法也看到，我们面对神的这个旨意，神的圣洁是真的是就是偏离了多远。不是说我们就说哦我偏离很远就 OK， 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悔改，真的是完全的求主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可以回到他那里，不要偏离他的这个旨意，不要偏离他的这个圣洁。那我们第四点，这个律法也是向他们只是他们不顺服的这个惩罚，就是律法也让我们知道罪带来的这个惩罚是什么，带来的这个审判是什么。然后第五也是向他们表明由于他们的软弱，靠律法称义是不可能的。所以律法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达不了靠我们自己的义来达。我们如果想要靠自己的义，就越来越感觉说好像就是达不到，然后可能我们会想要有借口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达不到。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了解神的这个律法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而称义，我们是软弱的。所以在诗篇十九章的时候，这边的大卫的诗篇，他就在十二节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这个隐而为现的过错。所以大卫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守一切神的律法，因为他知道他做一个罪人的这个limitation 这个限制，他没有办法知道他一切知道他一切的罪，他没有办法detect 就是好像查出来他一切这个的过犯，他需要神来救他，来 deliver 他，他需要神来称他为义，没有罪，称他为义。所以这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因信称义，在这个弥赛亚，在他的这个救主耶稣基督里，他才可以有这样子的恩典。所以这个律法就是像当时在保罗的时代的是叫pedagogue， 就是教育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他是一个要带领一个孩童的一个工作人员。这个教育工作者 pedagogue 在这个第一世纪，他其实是一个slave， 他就是一个奴仆。被这些希腊或是这些罗马这些有钱的这些家庭来使用。他的工作就是要看护这个来监督一个男孩从六岁到十六岁这个时间来看顾他看顾他外表的这些的行为，然后也是来侍奉他。所以这个律法就是像这样子，就是像一个监护人，他是作为一个像教师一个 instructor， 他也是一个好像看顾这个坚守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就是行这个管教的一个人，就是为神的子民做一个教导，一个看护，一个管教的这个人，直到基督来的时候。所以这个监护人呢，他也是像一个就是护送，他陪伴，他是就是要监督，他也是要保护神的子民从这些邪恶的这些影响力来保护他们，看顾监督他们，诉讼他们，然后也是要要求他们的这个 obedience， 他们的顺从，他们要顺从这个律法。所以这个律法也是要就是 guard， 也是就保护，也是来管教 discipline 这些 人神的子民，直到基督来的时候。所以神的子民就像这个未成年人，在一个这个监督的这个监护的这个人的下面，然后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这个安排，这个管制的这个需要这个function， 这个法律要管制要就是监督的这个功能，在基督耶稣里就已经没有这个需要了，因为基督已经完成了律法，带来神的应许。有人说律法就是像一个镜子，这个镜子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脸是脏的，但是你不会用这个镜子来洗你的脸，对不对？所以是恩典是用来洗，带来洗净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在加拉太书3:24这个ASB 1995年的这个版本，他这样子说，他因此中文也是这样说，因此律法成了我们的导师，引领我们归向基督，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就是带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到基督。你读到律法的时候，你会了解到看得到神的这个圣洁，然后自己的这个罪，自己的多少的罪，然后你也会渴慕神的赦免，还有神的恩典。这我们知道是只有从基督耶稣主耶稣基督里可以给你的。那神的儿子就是第二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从天到地上来带领我们，指引我们这个道路，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来成全神的律法，是我们不能自己成全的，自己达到的，是他来成全，然后他给我们他的公义，他的救恩。如果你愿意把你的信靠放在耶稣基督里，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而且你的救主。我们来看第三点，在基督里的新地位，3:25-29。但这因信得救的里仍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被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现在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信心已经来到，我们不再是在一个监护人的这个管制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成为神的儿子，透过信靠他。这个儿子，神的儿子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在这个希腊文，这个儿子其实是一个法律上用的词句，是在法律关于领养的法律，还有关于这个遗产的这个产业，遗产产业的这个法律，用到这个儿子这个字，是在第1世纪罗马的那个时候，这个是这个儿子是这样子在法律上用到。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这个 status， 就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男或是女的，我们弟兄姐妹，你们都是被领养到神的家庭里面，然后现在 享受到一切的权利、一切的要求，还有一切的产权，作为神的孩子，神的这个 children 儿女，在基督耶稣里，你也是看为是一个成年人的孩子，你有圣灵来带领你活出你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信心所以在基督里你不需要这个律法做你的监护人我们不是就说只是有这个遗产的这个权产业的权作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是像神的儿子但是在希伯来书12章23节是说你的这个产业你的遗产是做长子的儿子，长子的儿子，因为你现在是属于长子的这个会知会在名字登记在天上册里是长子之会的这个里面了所以弟兄姐妹知道自己是这个长子的这个职分在天上的这个册里面。保罗这边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他不是说一切人的这些分别都没有了，因为人还是有犹太人，还是有外邦人，还是有那些就是没有自由这自己可以是自当时就是这些有奴仆的，有那些自主的，然后有男的，当然有男的，当然有女的。所以他保罗这边是说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你跟神的关系都是一样，现在都是一样了，神不会偏待，不会对任何人好像待他们不一样，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或是你在社会上是很高的这个地位，或是在社会上是最低的这个地位，最高的地位或是最低的地位或是你是男的或是你的女的，他对待每一个信徒都是平等的，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亚伯罕的子孙，都是有应许的这个子孙这个有产权的这些遗产的这个后裔。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你们的年纪，你是10岁，你是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80、90、100，在基督耶稣里神都看你成为这个成年人的孩子，不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孩子，因为所以在属灵里你有一切的这个那个长子成年人的孩子的这个这个权利，一切的这个责任这个成年人的孩子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把一切属于属灵上是像孩子的事情阻挡我们跟随基督耶稣的事情全部要把它拿掉，因为我们是成年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属于孩子的事情，属于这个属灵上是孩子的，就是不成熟的这些幼稚的事情，我们要把它全部除去掉。你现在是不是像一个成年人这个属灵上的成年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吗？或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属灵上你还是活着像一个未成年人，还是跟随一些这些好像迷信啊，或是律法主义啊，或是没有靠着信靠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来带领你的这个生活在一个跟随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团体里面来让圣灵来带领你，然后靠着信靠基督 的这样子的生活呢？不管你现在多年轻，或是年纪多小，或是多大，神都可以用你，你可以侍奉主，不管你的年纪。Charles H. Spurgeon 就是史布珍，他是一个在英国很伟大的一个讲道的这个牧师，他传道师，他在这个1800这个中间的这个时候在英国，然后他信主成为基督徒是在15岁的时候，然后几个月后呢，在1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学生，不只是一个学生，他还是一个part time teacher， 就是他是一个半时间的这个老师，在这个学校里面，然后他也开始教，他在他的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有一个人，他是负责这些凭信徒去讲道的这个事工的这个人，他听了史布珍在这个主日学里面教导，然后他真的是很佩服这个年轻的这个老师，欣赏他讲话的这个恩赐，然后也是看到他很恳切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精神，所以呢，他就邀请史布珍去讲道，是用一个sneaky 就是像狡猾的一个方法来邀请，所以他就跟史布森说：“哦，有一个年轻人，他要去这个地方去讲道，你可不可以就陪这个年轻人呢，去那边去讲道？”那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史布森就祝这个年轻人说：“哦，最愿你的讲道很好，这样子。”那这个年轻人说：“我从来没有做这件，我一生从来没有做这件事情。”他说：“你才是要去讲道的人，我只是来陪你。”那史布珍他没有准备要讲道，但是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说：“哎，你可以使用你过去在主日学讲的这个信息来讲。”所以那一天晚上，史布珍就在一个这个草屋这个底下，跟一些很平凡的几个这个农场的这些工人，还有他们的妻子讲道。然后他那一天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贵，是在彼得前书2:7说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然后在这个礼拜的这个完毕的时候，有一个年老的一个妇女就叫跟他叫他说：“哦，真的是bless your heart， 啊，祝福你的心啊。”他问他说你多大？那史布森他就也是很好这个nature， 就是他也是比较就是顺就是和顺的这样子的人，他就回答说：“哦，我是小于60岁。”那这个女的就说：“对，小于16岁。”那史布珍他就回答他说 ：“Never mind my age。”他就说：“不要看我的年纪，不要管我的年纪，只要想到主耶稣基督，而且他的宝贵。”所以对在这里的年轻人，我真的是要问你们，你们今天是不是愿意起来侍奉主呢？你是不是愿意像史布珍，当你侍奉了主，你愿意，你会不会说不要管我的年纪，只要指向人们看到主耶稣的宝贵，还有他主的配得。在October 就是10月的1851年的时候，史布珍他被邀请去一个浸信的教会，在一个 小这个小城小村叫 Water Beach，就是水的这个水边这样子的水的海边这样子的这个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它其实是很坏的名声，他们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喝醉酒啊，还有一大其他的这些败坏的这些名声，这些行为的名声。所以在那边讲到了只有2次后，虽然他才17岁，那个时候才17岁，他就被邀请成为这个教会的这个就是主要这个平常的这个牧师。那他相信神是呼召他进入这个 ministry，进入侍奉，所以他也知道这个村子真的很需要一个很强的这个福音的这个见证，来见证福音，所以史布尊就接受他们呼召，成为他们的牧师。所以我不知道神今天呼召你做什么。不论你的不呃不呃，不论你今天的年纪，你愿不愿意接受神在你生命的伟大的呼召呢？来侍奉他，来高举他的名，来让基督在世上被认识。不管你今天的年纪多年轻或是多老。你从来不是太年轻，可以为神，就是试着做大事，为神做大事，或是太老来试着为神做大事。那我说的这个大事，我不是说好像骄傲的说，哦，我可以做什么大事情，为主做大事情。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为主有大的梦想呢？我不是说为自己有大梦想哦，我是说为主。我们可不可以想到主啊？我要dream big dreams，我要为你有大的梦想。那不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来为主来有大的梦想呢？所以不要浪费你的生命，相信你好像太年轻，不能做什么为神做什么，或是你太老，不能为神做什么，不能有 make a difference 啊，好像不能有什么有所作为。如果你今天感觉我也不是太年轻，我也不是太老，那我就更想跟你说，不要浪费你的 life，right？不要 waste your life，don't waste your life，不要浪费你的生命，然后真的是可以有为主来 make a difference，为主有所作为。弟兄姐妹，透过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再是一个属灵上的未成年人，我们现在是成年的儿子，在神的成年的儿子，你愿意接受一切的这些权利、特权、这一切的这个要求、责任，还有一些这一切的这个遗产，这个产业权，作为神的儿女吗？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活，在神做神的儿子里，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活。你有基督在你里面，你有圣灵来带领来引导你，不管你的年纪，要大胆，要勇敢，要。Be ready 就是准备好，跟与神有adventure，with God 就是与神探险，与神可以说冒险，与神冒险，只要你愿意靠着信心来相信神，来听从主耶稣基督，听从主来顺从他，Amen。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真的是恩待我们成为这个成年人的这个儿子， 我们不再是这个未成年人孩子在属灵里面，我们就真的是要承担一切你给我们的这个职分，一切的权利，一切的这个要求，还有这个责任，还有一切的这个产权产业。主啊，就求你让每一个人可以领受你给他们的这个呼召，让他们大胆的勇敢的去跟随你，来追求主你这一生要带领给他们的一切丰富的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生命。我们就感谢主给我们这一切，感谢主给我们今天这个话语这个信息。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